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非说不可》，我是袁飞，
我是陈龙。
你嗓子还没好呀？我是管木。
哎，这期呢，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们除了我和管木之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北京的欧记滑手陈龙，也一起参与这一期的《非说不可》。
我以为你要说，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的嗓子还没好。
哎，嗓子没好，就这样吧。
这么着吧
？哎，那个
现在是在上海，他们二位都来上海了，这次是。怎么回事？
那个明天那个 Vans 那个全新的滑板鞋款，那个 Zaba 是给那个职业滑手 Zion Wright 他的一个全新的签名款，明天会举行一个 wear test 的鞋测活动，在上海
开放之后第一个鞋测活动，
正正八百的鞋测活动，
而且这次来的人还挺多的，
基本上 Vans 的赞助的滑手还有很多 Vans 的这个经销商滑板店的店主都来了。
车龄七点钟到，人全到啊，今天
全到了，
人全到了，
全到了，
对，人挺全乎啊。
行了啊，好，现在人又聚齐了，非说不可再次更新，这是今年第一次吗？
不是，
之前是什么我的滑板，什么我的滑板鞋，之前你还说要讲什么各个城市滑板不同感觉，这一直这坑还没填上呢。先聊吧，今天就纯瞎聊了。
咱们今天吧，就先这期先不说了，咱们就因为最近啊，其实在国际上其实很多滑板，有很多滑板的这个一些业内的变动啊，滑手的一些近况还挺有趣的，对吧？
就瞎聊天，瞎聊天。
咱们就正好，今天陈龙也在，管木也在，咱们就瞎聊两句啊。
哎，你们俩是今天一块儿从北京来的，还不是袁飞从青岛来，你从北京来？前两天你们北京好像是
疯狂了几把，
对吧？
北京怎么了？
干嘛了？
是这样的，就我陈龙呢，不是2月22号生日嘛，我是3月22号，过完这生日，我俩就都46了。包括逍遥已经去年12月已经46了啊，我们包括咱们西洋红滑板队这帮人，其实都是40往上数了。我们就觉得就想，因为平时大家各自在各自的城市，其实自己滑板的时候呢，很少有能有自己的同龄人在一块滑板，在一块这种一块分享滑板的快乐这种。所以这次我就想，反正也有时间，我就去趟北京，我和陈龙和逍遥我们几个。滑就正正八经的滑几天，能拍点什么就拍点什么，然后呢到时候在那个中华包括管木你谢石都给点这个小招，咱们把它传一个小小片子出来，大概一分钟左右，就是就算这个也给自己46岁生日，就是做点小事儿，让自己有个念想，
重新开始。
上一次你过生日自己出了个40几招，
44岁，
哇，这都两年了，
两年，45岁那年歇菜了，什么也没出，
阳了
，然后这不觉得这眼看这不又46了，就觉得还是得做点什么，对吧？既然你是一直在滑板，但就应该是想办法去让自己能产出点东西吧。咱不说有多么难、多么大的招，但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就还是想能有点东西。留个纪念，将来比如说你要我现在再回头看我44岁那年的44招，我就挺感慨的。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哪来那么一股劲儿，就憋着气拍了也挺长时间了。
拍了多长时间？
给憋着，断断续续俩月吧。
嗯，其实你要是真拍也给拍出来，拍出来了以后留个东西回头看看。
哎，对，
挺好的，对吧？
那么时隔两年，马上46岁了，再拍点东西呢，也给自己什么规定什么限制，就能拍啥拍啥。拍出来之后，哎，剪个小片留个念想，再过一年两年再看，感觉又不一样了。
做好47岁的准备。
哎，
你这个上一次那个片再往前倒，是不是就是大理那回的那个片了？
夕阳红，对，大理昆明，对吧？
那又是好几年以前了。
哎，这是说话间都出系列了，都已经。
大理那不错，难忘今宵吧。
哎呦，
然后昆明啊，第一期是昆明，对吧？
昆明没啥，就主要大理、逍遥、谢石，
没有
管先生
啊，对对对，
敞篷甲壳虫，
租一甲壳虫，
敞篷还坏了，他妈坏了，
大雨天的敞着篷，
对，然后再往后，对，我反正就觉得，到了这岁数吧，滑板其实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你就尽可能的多的去留点东西下来，也别整天就瞎滑，拍点东西，然后咱俩无论是难的招容易的招，然后 回过头来过些年再看一看，就觉得哎，这是我曾经在我的滑板道路上留下的脚印。
你北京拍的时候穿的什么鞋
？Vans，
哪一款？就好几款换着。
没有，我
Old School 他穿。
前面几天穿 Old School， 最后一天穿那个 Zion 这款这个 Zaba，、嗯、但不是这个配色，是一个就是灰色黑条那个。对、
嗯、，Zaba 怎么样？你觉得
还可以？还可以，
行，
很轻，然后。鞋底它这个它不是那种缓震鞋垫嘛，它是那种中底缓震，所以脚感的话和那种鞋垫缓震还是区别挺明显的，
挺裹脚的。
陈龙不是脚崴了刚好嘛，然后他穿这鞋穿两天滑板，他就说这鞋特别有安全感。对、
嗯，那个鞋头你觉得挤吗？
刚穿的第一天有点挤，然后后面撑开了就好了。
我还行，我脚窄，
我脚宽，
我裹得很舒服。
是，
对。
行，近况聊完了，就是因为最近国内国际的，主要是国际的，还滑板大新闻还挺多的，聊聊八卦吧。咱先说说这个Zion前几天不是还给他出了一个讲他从小滑板的故事那个
片，纪录
片看了吗？
对，他爸挺凶的，我觉得。
他弄半天也是一个从小。
他爸凶是你说哪种凶？
就是有范儿啊、
就是。哎，有范儿，然后也能做点事儿那种。
他爸你看染着大绿指甲什么的。
不打那种凶吧？
不是。
小
看现在这个
没打还真不好说。
嗯。对，
他爸范儿很正哈。
说是他也是小时候，他爸就辞了工作，专门带着他比赛什么的那种。
对，哎呀，当时我2011年我们去 Woodward， 就是 Pennsylvania 的 Woodward 的时候
啊、哦，
蹲着，你记得我们那片子、
啊、是
一开始有个小孩小黑孩做了一洞，啪拍地上了，那就是Zion。
哦，是吗？
那就是Zion。其实回头咱们再翻翻那个视频看看，我记得没错的话。当时那俩孩子，一个是Zion，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现在红牛那个年轻人，他俩是一块练的。然后呢，还有那次去还遇到那个谁 ，Louis Lopez，
哦，
跟他爸带着他去拍那个加德乐广告。
嗯，
当时他
是那也是十几年前了，
2011年，
哦，12年以前。
对，他当时还是个小孩，像小姑娘一样，长头发，已经画得很好了。
嗯，那你这完美的转到 Louis Lopez 了。先说聊他吧，他也换赞助了，
去那个 NOAA 了是吧？
对
，NOAH 是吧？是那前阵不是和那个一个 Curb 那一个公司做了一个小项目嘛？
他做了一个水泥的 Curb，
有
红蓝两个颜色，
像磁铁一样，对吧？对，
是。
Louis Lopez 其实他穿 Volcom 这个年头也不短了吧？
很多年，
很多年
也得有十年。嗯，
好像我见他的时候，那时候他好像已经开始。穿着 Volcom 了，
是
我记得戴的帽子好像是 Volcom 的帽子，应该是
对
NOAA、
哎、这个牌子
名不见经传，
就是你说它是个滑板的服饰牌子吧，也不那么滑板，其实它衣服卖的还挺贵。
我说实话，我在看那个 Curb 那片子之前，我都不知道这牌子，但它那个 logo 我是有印象，就一个框一个
十
字，对，
十字，
你肯定不知道，
我肯定不知道，
对。因为你跟我说这个路易洛佩斯去 NOAA 这个事儿，他是什么时候转过去的？刚转的吗？
刚刚宣布呀，这不就是上周的事儿吗
？NOAA 是美国的牌子吗？
美国
的，听着名字看这个 logo 设计其实挺像欧洲那种牌子的，什么
美国的、
瑞典啊、瑞士那种牌子。
对，那个创始人好像也是那种什么七八十年代以前滑过单翘啊什么的，这个那个的，反正也是有点偏时尚潮流的吧。怎么一个牌子？
我觉得路易洛佩斯去那边，抛开那些可能待遇会好之外，我感觉可能更大的原因是跟 Volcom 现在其实我感觉越来越不滑板了有很大的关系。你有这种感觉吗？
那也比 NOAA 滑板吗？
哎
对，
而且现在你让我想起 Volcom 的东西啊，我就觉得好像已经不太能代表很核心的滑板的东西了。
Volcom 这几年是有点走下坡路，
一直
不像以前那么火了。
在做商业啊，又是被卖来卖去，感觉这个牌子就在这种商业的这种泥潭中，已经慢慢的把它的这个核心的那些东西冲刷的越来 越少了。
就因为 Lopez 这个事儿，我去搜了搜 ，NOAA 以前跟 Vans 还出过那个什么合作款什么的。
你是说 Vans 没跟谁出合作款吗？一年300多个合作款，真的。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查一查谁没跟万斯出过合作款。
安踏、
哎，哎，你说的太对了。
行，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路易会转会啊，应该跟这也有关系。
嗯，
对吧？哎，说到这个转会啊，你看，Zion Wright 他之前是 Nike 的，对吧？现在是来了 Vans 还给他出了签名款。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牌的滑手，大家可能最也都知道了，也是离开了 Nike， 就是 Luan Oliveira、
啊。
Luan 对，那么他刚离开 Nike 的时候呢，其实咱们聊过这事儿。
当时一开始没说他去哪儿，刚说他离开 Nike， 哇，新闻很大，各种人都转，大家都
说什么原因、
啊？你觉得你估计是什么？你觉得是他是另寻高就了，还是说被 Nike 踢了，然后就再找个下家接着养老了？
是被耐克给新的一帮上来给他废了就？
也不是废了，其实你看一看，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这个滑手来到一个品牌，来到一个队伍，你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是要匹配你对这个位置的一个期待。当时咱们分析的那个 boss 是他离开是在 Vans， 跟他同级别的有 AVE， 对吧？有 Jeff Rowley， 比他老的卡布莱罗、Tony Alva， 对吧？那么比他年轻的也有，所以你看他在 Vans 其实说白了就是他很难找到一个合适他的位置。那么他去了纽巴伦，纽巴伦刚好是缺少他这样一个玩的又好又有资历的一个灵魂人物，对吧？咱这样来看卢安，咱们先看耐克 team 当中现在有谁，老的有谁？老的 Eric Austin、 Les Mountain， 然后再往下一批 P. Rua， 对吧？ Sean Neal， 卢安其实跟他们是一批的，对吧？但是他在耐克 team 当中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无论是影响力，无论是知名度或者是光环，他其实跟 P. Rua 和小尼尔已经是不是一个层级了，对吧？大家看到很多皮弱的这个新闻也好，小尼尔新闻也好，但是很少看到卢安的。就是你看啊，当时传出卢安要走的离开耐克新闻之后，咱们也聊过，我当时我就说他最大可能肯定是去 carry you 嘛，对吧？因为第一这个最直接的一点，他是巴西人，这个是巴西的牌子，而且 carry you 嘛，其实这些年推广的也不错，但是一直缺一个大牌，对他们来说的一个大牌。他们赞助特别多的滑手，有了特别高的曝光量，但是如果你说出一个说他赞助的一个顶级的一线滑手有没有？没有。包括拿到奥运第二名的那个 Gustavo， 其实也在这个知名度层面也算不上一线滑手，
对，
那
就是偏竞技类的。
对，卢安虽然在 Nike team 当中好像影响力各方面是比不过皮若，比不过夏尔尼尔，但是以他的这个资历和他的水平，他还现在还算能算一线，能算一线。那这样来说的话，他去了 carry Yuma， 从他个人角度，他去了，他就是 carry Yuma 的头牌。然后 carry Yuma 这边也拥有了一个就全球有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一线滑手，这其实是一个双赢。有句话嘛，叫宁当鸡头不当凤尾。与其在 Nike 这样不上不下的待着，还不如去一个自己
当鸡头去呢，是吧？
当本国品牌当鸡头，
可以民族英雄。好，希望卢安接下来有更好的发展。然后你刚才不是还提到 New Balance 了吗？然后上一个周末，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它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现在除了发这种图文啊、视频，它可以发那个图，就是横着滑的九张图。我们不是就发了一个近期什么滑手的信息里头，不是第一条就是这个 Converse 的当家女滑手 Alexis Sablon， 她最近接受这个 Jenkem 的采访，拍了一个小视频，里头穿了一双 New Balance， 不好奇怪。你刚才在这翻 Jenkem 这个杂志，不是第一页第一个采访就是她了吗？对吧？
那她现在有官方消息，她去 New Balance 了吗？
没有。
但是啊，就是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他是个职业滑手。什么叫职业滑手？
对呀，
对吧？一个职业滑手在一个官方的采访，公开穿竞品的，
这肯定有事儿啊。
鞋子，他不可能是无缘无故这样的，
也是，
对吧？
嗯，
那这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官方的消息宣布他离开 Converse，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这个在采访中已经穿纽巴伦的鞋当成一个讯号，
当成先试试水温，先看看。
一个是看看大家对他穿这个鞋纽巴伦的反应，另外是不是也给他的东家看看？哎，
差不多了，是这意思吧？
对，是不是该聊聊了？
重新谈合同了，
该涨点工资了啊！
对，那么同样， 有一个类似情况的，还有 Vans 的职业滑手那个 Brandon Zuner， 对吧？大家都前几年的 VPS 每年都来中国，而且拿过一届全球总冠军。
他的特点就是很会穿搭，很花。以前 Vans 给他拍的小片子里头，就自己在家设计衣服呀什么的，那个
就是他签名款鞋子嘛。那前几天管木说在他的一个小号里面。
Tracy 发的、
啊、Tracy 发
他自己的个人的 Instagram 账号，
有一双是从上往下拍，
穿了个裙子
Adidas
那个 Samba，
对对对。那这个其实这个性质虽然跟 Sablon 这种
跟那个不一样，
那么官方，
那个是他是接受别的媒体的采访正式的，他这个是自己的小号。而且我自己想去看的时候呀、
嗯、
发现他那个号 不公开的、
嗯、
你需要提交申请，他通过了你才能看他的照片、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吧，就属于一个个人，
人家自己穿搭一下，
对，各自己玩吧。
但话又说回来了，
他是
到你这儿全说回来了，
别阴谋论，别
他是职业滑手。什么是职业滑手？就是说你是以这为职业的，那么你从你的角度来讲，就算这是你的小号，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就是别人可以看见的一个，也算是个半公开的账号吧、
嗯、也有10000多个 follower。
对啊，那在这个账号上他穿 Adidas 和 Vans 肯定是竞品嘛，那这又是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哎，成龙你来。
没有什么信号。
别睡了
快
对，反正我
可能就觉得鞋好看吧，人自己穿、
嗯、是。
哎，那他有没有穿过发过穿其他品牌鞋的照片？
不知道呀，我也没
关注他那号。重新申请才能看、
啊、我也看不见，应该没有。
这么一说，我就想最近好像关于他的 Vans， 关于他的消息非常非常少。
哦、
你看 Vans 最近一直在推的是谁 ？Lisa Mantle， 对吧？
嗯
，Mamita Zuka， 还有几个日本的女滑手，年轻那个小那个。
那这说不定这也是个信号，你看是不是该推推我了？
所以说这东西啊，有时候这个就是品牌和赞助滑手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挺微妙，挺微妙。
说这么多鞋子，说的是硬件吧，二位都特别关注的 Stage
Four，
哎呦，
但大家是这听广播啊，
我们俩就从
看不见成龙这嘴脸，
从北京就一直在说这个，
在聊这个是吧？哎，到底上了没有？
还没，
还没。
我是从看到第一个这个 Stage Four 的说要出这个桥的时候，我就开始，我操，就很激动了，因为这个桥是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虽然是它是印地的一个复古桥啊。但从各个方面都特别符合，
就是咱们这个
咱们这代人的审美，审美、哎、
线条很怎么讲啊，就是很清晰，
很舒服，
看着就瘦，
该细的细，该粗的粗、
嗯、哎，我先补充一下它为什么叫 Stage 4，这个 Independent 呀 NHS 啊，它美国那个博物馆我去过，它专门有一个墙，就是展示它这个桥从刚开始研发到后来一代一代改进，一代一代的整个完整的，从 stage one 就是 stage 就是舞台的意思，就第一集第二集一直到现在最新的这个是11还是12，
11应该是11、
嗯、它这个11是以前的几啊？
不是，不它就是第11代了，它就
它每一代就叫 stage 几 stage 几。
对对对，
但我记得在秦皇岛那会儿买那纹身，秦皇岛 power 那会儿就配的就是这个老款，跟这形状几乎很，
那最多可能就是 stage那个，但那个型不是 Stage 4。
你有印象吗？
这个 Stage 4是1980几年出的来着。对，哎，你以前刚开始玩板的时候有用过吗？
纹身上装过，我是看王晶那会儿板上买过这么一个宽桥。
那时候 Power 的板有纹身、耳朵、火苗那些，
对
吧？
对对对对。
但那个桥不是 Stage 4， 我见过，特宽，
特宽。
但是那个型还是和其他
那
个
新款
那
个
一样的。对。
哦 ，Stage 4是1986年的款，现在翻出来重新弄。
它会不会？
而且特逗的是，我当时我们发完新闻，底下有孩子留言说：“这不就是 ACE 吗？”
嗯
，ACE 长得很像。
哎，
他应该这孩子可能对 ACE 的这个就是出身不太了解。
ACE 不就是模仿这个六吧？
他也不是模仿 ACE， 其实就是 Independent 出来的一帮人自己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
啊、哦。
我觉得他应该是从这个 Stage 4这款桥里面是得到一些灵感，然后去打造了这个 ACE 这个桥。
嗯
，ACE 也很好。
那个你拿喝，我不喝了，我就是喝过。
成龙现在用不用 ACE 吧？
对，就是因为像那个桥。
嗯。
但你说这会儿，
哎，那你说你们俩为什么对这个 Stage 4就这么有感觉呢？
它这金属感看着又硬。
哦。
就我自己
吧，原先看英帝吧有点蠢的感觉。
其实 Stage Four 还有点像哪个桥，有一点点像他那个就是横的那个柱那一块有点像 Distracto。
哎，圆嘛，又圆又直。
我觉得他这个是像 Cinder 和 ACE 的结合，从后面看像 Cinder 那样。
因为 Distracto 我当时为什么喜欢用这个桥，当时其实大部分的桥它的主螺钉就那 Kimping 和那个桥的底部之间它那块厚度其实不是特别厚，但是 Distracto 当时那个桥那块，
嗯，
我们就叫肉嘛，叫肉，
嗯，
那块肉特别厚，就感觉你可以很
耐用，
啊，也刺不到那个主螺栓。这个 Stage 4给我看的第一眼我就想起这个 Distracto 这感觉，就是你可以会觉得这个桥很踏实，
嗯，
很着实。
哎，
另外的话呢也确实可能印地这么多年它不管更换几代，但它那个桥的主视觉是没有变化的。但 Stage 4这个是它虽然是从老款桥里面拿出来，但是它从视觉上是给你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觉，对吧？
嗯，
而且它的皮油垫上印上那个 logo 各个方面一些小细节做的，哎，
而且人家这皮油垫分三个档，
嗯，
对，它就细节做的很好，所以我对这个桥是非常期待非常期待的。
昨天那个谢石在群里头不是发了一个 Stage 4的那个推广的视频，
哦，
然后问说用这桥是不是也能滑得跟这人一样。
哎，谢石想多了想多了。不是，但你现在很奇怪啊，几乎不约而同的对这个桥很期待的都是老毕，
嗯，
都是他妈的
他可能是知道以前
情节复古。
哎，我跟你讲，其实我以前是不知道这个桥的
啊，哦，
我不知道 Stage 4 Indy 还有一款 Stage 4，这个，我知道他早期有些特别窄的那种桥型，
嗯，
但是，哦，有一个是窄桥，是像个 T 型工具那形状，就直来直去那个，
哦，就这么宽吗？
对对对对，
哦，
那
是最老的，
那太老
的。
但是那个 Stage 4，我是觉得真的是特别符合我的审美，
嗯，
我特就是
他那会儿就是 Power 买纹身，然后他有那个桥，因为宽嘛，
啊，
哦，对，那个桥就，但我觉得可能你真正在上脚之后的脚感。你滑下来的时候应该跟其他的印地应该区别不是很大，
它转向应该是很舒服的，
印地
的转
向在
它高度呢，高度跟这些比呢，印地那个反装桥钉是密的，
哦，啊，那个桥
那个是中，对吧？
对，
然后这个 Stage 4应该是高，
它至少是一个标准高度，它不会是一个偏低的桥，
嗯，
肯定不会是偏低的，因为你看它的那个广告里面推广片里面很多都是碗池啊，就街头那种很粗糙的
curve，绝对，
哎呦啊，对，我看到第一个推广视频就是玩 curb 的，
他的转向应该很完美，我觉得，我猜测现在就一直在问，
给波仔都问烦了，说那个现在印地的 TM 是宝宝流啊，问他就行了，
他应该也明白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对，
什么意思，
对，那其实我觉得所有滑手都可以一块期待一下这款，就是。从复古的款里面又提炼出来一款这个桥型 Stage 4，
嗯，
它最窄是多少？
最窄是149，啊，不对，139，它有好像149，139、149、159，还有一个169，好像四个宽度，我记得是。
这个就是文化，就沉淀了，你倒回去多少年以前东西挖出来，包装包装，还能接着卖，对吧？
他应该我觉得也是做了一些改良的，应该是做了一些改良，
肯定的，
对
对，
他可能比原先那看着更细，我印象中他底下还是稍微粗了一点，
但我在想这个桥，啊，
他那拐弯那块
他应该是因为现在我一直用的是钛的嘛，钛合金的桥印地，我觉得他应该会比我现用的桥要重一些，
嗯，对，应该是
不是双空的吧，也
应该不是，
它应该不是主打那种灵巧灵活，
但是啊，如果这个桥你看它如果销量好的话，它肯定会拓展它的一个产品的这个
火 Stage 五六七八九是哪一遍，
不是Stage 4钛合金，
嗯，
这很正常嘛，
是，然后在签名款给怼上，找几个老滑手的什么的。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 Stage 4还很像一个桥，那个 Thieve 你知道吧 ？Thieve Thieve 出过一款纯钛的桥。
啊，
纯钛的那个桥型跟 Stage 4就很像，跟 ACE 也很像，
什么它 T 字儿那样，
对对对对，哎呦，装麦克风了，对，那个桥也很像，哎，总之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几月份啊，
急死我了嘛，
不知道，就问保留下，
对，
那为什么老外都用上了，为什么还不进来
拍广告嘛，人家是
想给咱急的，急个马上就要用似的。
你看，哎，滑板这他妈30多年了，有个新的硬件，还是很激动，特别期待那种。
那得看你喜欢的，
像初恋的小女生一样，
小鹿乱撞，
小鹿乱 slappy。又说产品，又说硬件，都忘了说人了。咱来说说滑手。日本 Lens 3，Lens
今天 Jinkam 又给他们发了一个片，他这个呀，这个 Lens 3，老陈看了吗？
没有，
你说的名字他不知道。
就是最近一直有的日本的那个
特魔幻那个大大
啊，对对对，
快
的那个
快
脚，
对，
好多，
看着他乱那片，
嗯，
但动作是真的难，真的，
而且他那个片子呀，
我总觉得日本这种怪物特多呀。这一下不知道说什么话，然后都给我噎着了。
你把我管不都噎住，
是不是？
是，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风格。你这么说，
他是这样。你看啊，以前咱看日本片子，老觉得他们这种怪人很多，但是好像都是怪招，没什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
哎，对。
但你现在发现吗？他现在把这怪招做大了。
对，
而且做大，而且没有硬的基本功是干不出这事。
是是，
对他们理解的开放。
那个人。在一个台子上面，一个 no comply 小乱结巴，在一个 wall ride 什么那个，就现在他这是以前只是怪，但是你还觉得有练的可能性，反正就怪招嘛。我
以前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把板夹在两腿中间扭着扭
着
什么的，就
是穿
的。对，现在就是自成一套风格了，这个快脚风格，
他现在能扭着下10层是吧？在空中扭，
你也能扭，你也能扭。
我平底我还真试过这，挺膈应的，你知道吧？哎，以后OG 比赛可以搞一个这个，扭着皮卡丘，
一堆跟人扭着过去，我跟鸭子似的，
一对老金鱼。
那不冲个浪？
对，就是现在我是觉得，就你看啊，我有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感觉对不对。就是日本滑手肯定知道他们现在水平已经在国际上是一线了，
嗯，
但是他们不满足于这个，他不满足于说啊，我比赛能拿第一名，我的视频能跟欧美的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他们现在要的是创新，
还要开创一条新路线，
把他们自己的风格做出来。
对，
这个 Lens 3这个片子，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一个，就是一个向整个这个全球的滑板圈来宣布说，哎，这是我们属于日本滑板风格，
对，
我们独有的一些东西。
对，刚才你们俩聊的都是动作方面的，除了动作上有自己的风格，就整个片子的这个给人的视觉的也是完全全新的风格，
就是完全的一个原创，
对，
全新的东西出来。
而且呢，你说他们出的这个片子，每一次一个人这一个 part Thrasher 给他连带，每一个人 Thrasher 发，
对
啊。而且我每一次发的时候，我去看索尔斯底下留言，那些美国全世界各地滑手的留言，
嗯，
全是赞美，就是说这个音乐太棒了，滑的太牛了什么的。我就在想，什么时候中国滑手的这个片子能在索尔上发，下的全是赞美，我操，这是什么水平啊？
行行，10年靠谱吗？
我先说，咱先别说中国啊，就说这个日本的片子，就是他们，你发现像管不管说的，不管哪个国家的都是。就是片子特别棒，这说明什么？滑板这个世界还是很真实的。
嗯，
大家认什么？不认你是哪个国家，不认你什么长得多帅。
对对对，
我就认你滑板。第一，动作牛不牛逼？第二，创意足不足？
创意对
对，
咱
你看到了他们现在觉得好像突然爆出这么一部片子，其实背后里面的很这人都是从小就这种风格练出来的。
前一段不是去印度尼西亚万斯那个首映，然后他们日本也去了三个，一个女孩，两个男孩，然后我不是还采访了其中一个吗？他们就是其实在日本，包括谢文凯不是去日本一个月刚回来吗？他就说日本滑手现在最大的抱怨就是日本滑板都已经这么牛，奥运会都拿冠军了，奥运会还是在本土办的，现在还是全社会不待见滑板，马路上保安恶抓滑板。谢文凯不是他们出去吃饭什么，手里拿着都没滑，然后警察就过来查他，说你是怎么着的什么的，就
这
样。
查什么呀？
就是你
拿着都不行
啊！你拿滑板要干嘛什么
的？
对，别在玩什么的。然后我问的那个日本的滑手，他就说， 在日本拍街、
嗯、
你只有三次机会，完成你就走，
所以水平一定要、嗯、你看这恶劣的环境就会出现这种特别牛的孩子，咱这现在环境太好了、
嗯、就是有一点别满足。我相信啊，其实在整个这个世界范围内啊，绝大部分滑手其实都不是那种很富裕很有钱、
嗯、
他们过的生活就是一种很核心的core的滑板的生活，对吧？每天摸爬滚打，就期待着能拿一些好的动作，拿一些好的片子出来。
对，得有竞争力啊。
对，
因为水平都高啊。
对，然后呢成为职业滑手那些人那些滑手，你看比如说小尼奥、娜佳什么反等等这些，他们也都是在不断的努力继续的去提升自己，推广自己，
也有紧迫感、啊、
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如果想在滑板中进步就绝对不能满足。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怎么个不满足法。如果你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怎么可能不满足？你接触不到外面的呀，
你得走出去，
对吧？ 你看日本那个 Daiki 这次去印度尼西亚那个伊文，他都去过10个国家了。
对
啊，那你天天的出去跟这帮，他还是 Half 也给他赞助，跟着 Half 什么去墨西哥套什么，你天天跟这帮人一块，你肯定你想满足都满足不起来。
对，
你
说你爱是不是满足？
你的眼界也会开阔、啊、
是，
所以离开耐克了，他满足了。
你错了，
被底下的人给挤得上来。
他要是满足，他就不离开耐克了，应该多走出去看一看，多看看，在自己在中国你是个一线滑手的话，你到国外去看看，到世界去看看，你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如果能刺激到你，就再恶劣不断的提升。
对，
不断创造。就是
咱国内环境很舒适，要这么细说，
中国现在滑板的环境我觉得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
今年应该有多一些机会可以走出去，我觉得。
对，前面疫情三年确实也出不去啊，但我觉得中国滑板的环境，无论是商业，无论是场地，以前老说滑板场少，现在就感觉也是。
你哪个城市说低于5-6个滑板场，你都不好意思，
都不好意思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城市。
对，
我觉得中国的滑手真的要走出去，有机会就尽可能的往外走，去全世界各地看，
去了解了解，
对别的国家滑手是怎么样的。
哎，有的时候啊，其实也是没办法，这个也不能也不怪滑手。你看，谢文凯不是去日本，他说。去看那个荒田润一，以前日本的一个老滑手，还来过
滑的不错
是吧？他在日本也搞教学，他说他在日本搞教学，一个小时折人民币300多块钱，对吧？你要说，你说打个比方，在日本滑手现在跟中国滑板教学市场这么火，能挣这么多钱，你说他们就放着不挣吗？
这就刚才老陈说的话了，陈龙说的，就是可能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能造就这个牛逼的滑手，
越环境越恶劣越纯粹，是吧？
就前阵菲律宾那孩子，开始Yuma赞助那个、
啊、
能外转过汽油桶那个，他不就是一个贫民窟里的孩子吗？
啊，是，
对吧？
所以日本的进步肯定跟他那个滑板环境恶劣，就给你三次机会，
你先练好了再去，
跟咱俩似的，90多次，早他妈弄走了，
99、80、1甩。咱刚刚说这个比赛这个哪个的，这不刚结束 Tampa Pro 嘛，然后人家 Yoto 又拿第一了。
哦，对，
对吧？
这 Yoto 第一次拿第一 ，Tampa
他是不是第一个？
是
第一个亚洲亚洲滑手拿第一啊？是不是？
行了，关于日本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的看，
我约了谢文凯下个星期咱聊聊，他在日本住了1个月啊，
咱就别跟那儿比比了。
他你该说说你去印尼还是去哪儿？
印尼啊。
你看那边的发展，他那边的速度是什么样？可能
哎，
最能说明什么、
哎？那边跟你说的一样，恶劣的环境啊，那边真恶劣。
你这次去印尼，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最大的感受啊，最大的感受就是，你就像东南亚这些国家都很国际化，你不管日本的去澳大利亚去了，那帮小孩全都玩了一块儿，就感觉就好像都认识很久了什么的。但确实是你看澳大利亚那个 Rom 也说了说。去年在泰国的时候，卡布莱罗30周年的活动他也去了。
嗯、
去了以后，别，然后万斯亚泰就邀请他说：“哎，我们正在拍拉瓦这片，要不跟我们一块儿吧、嗯？”然后就留下跟着他们又去新加坡什么托儿什么的，就感觉他们就
很融洽，
就感觉中国之外是一个世界，咱们是单独的一个世界，
跟水平有关。
不，这点确实啊，就是可能咱中国的国情的原因。中国的滑手也好，中国包括这些咱们从事滑板的这些人来说啊也好，其实整体来说 跟国外的交流相对还是偏少，
是
偏少，就是一块欧的时间不够长。
对，
咱俩算出去还算多的了，
对，
对吧？但其实你说你真的跟外面这圈子混熟了吗？也
尤其是去年那三，过去那三年更没
出不去啊。
对，
行吧，那这一期其实也真的是瞎聊啊，
就
是
瞎聊，
东扯西扯也聊了挺多的。
其实瞎聊挺好，挺热闹的，
也放松，对吧？本身咱这非说不可也不是什么要多么严肃的一个，就是
一个很没谱的栏目，
一个滑板的，就是聊天嘛，聊嘛，
嗯、
也挺高兴这次成龙也能在，很难得。然后咱们仨也是扯半天，我觉得今天说也差不多，也说了滑手，也说了硬件，也说了产品。那咱这期非说不可，我觉得就到这儿吧。
好吧，月底期待这个最新滑板视频。
哎，别，
没问题，没问题。
不是我们俩，但夕阳红，夕阳红，哎，
夕阳红，
哎，
好嘞，
好，那这期非说不可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